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专门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继续看士师记最后一段，这个被神定义为个人任意而行的事件怎么往下发展。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个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来到伯利恒，向他这个行淫离开丈夫的妾说好话，要把他接回家去。走到基比亚，被一位好心的老先生接到家里过夜，这人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老先生领他们回家，喂上驴，他们洗脚吃喝，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来了，围住那房子，连连叩门呢、就向房主老人要刚才进屋的这个人，而且是这个男人，说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就对他们说，弟兄们呐、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那些人却不听他的话，圣经说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这个那人到底指的是这个利未人还是那个老人呢？不是特别清楚。这些匪徒便与他的妾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讲到这里是这件恶事的原委，但上次已经说了，圣经所说的个人任意而行啊，它不见得只限于这些匪徒哦。因为再往下我们就看见这个以法莲山地来的利未人呢、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这个妾照着19章2节呢是行淫离开他。利未人是服侍神的人，他老远来到伯利恒他岳家，向他这个妾说好话，要把他接回去，没有露出任何要处置他的意思。这个人也挺好说话的，他的岳父对他是一留再留，他就住了好几个晚上。他更不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基比亚的老先生要请他回家住，他说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少什么。但是27节圣经这样说，早晨他就是这个妾，他的主人就是这个利未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他这个要行路是什么意思？他准备就这么回以法莲了吗？他既然花这么大的功夫要把这个妾请回来，昨天晚上妾被一群土匪掳走了，他有没有要去救他，要去打听他下落的意思，还是他就准备回家了呢？不清楚。门一开，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任何人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就算本来没有要找他，现在看到妇人这个情况啊，你总得关心他一下。可是这个利未人对妇人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好像没事一样，难道昨天晚上这个利未人就这么安安心心的睡了吗？门口有动静他完全没注意的，睡到早晨看见他这个妾居然一句问候的话没有，直接对他说起来我们走吧。这和前面无论在他岳家或者在这个好心老年人的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情啊。他看妇人不回答，便把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这一切我们或许可以勉强用他害怕他想要逃命来为他辩解，但是等回到家里，他不是为他举哀，也不是把他埋了，他干什么呢？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在利未记里边讲得很清楚啊，你服侍耶和华的人是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人，你不能够沾染污秽的，摸死尸就算不洁净， 更不要说用刀去把一个人的尸体切成十二块了。这刀本来是干什么的？是利未人杀牛宰羊为耶和华献祭所用的刀吗？他切成十二块干什么？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你一个人沾染污秽还不算，你使人拿着让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全都看见，全都沾染到这个污秽可怕被分了尸的死人，这是哪来的规矩啊？那时候哪怕是严冬，你这样把死尸切成筷子传一圈下来，那也臭烂的不成样子了。这是谁给他的主意呢？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告状，你可以写陈情表，你甚至可以贴大字报，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做法呢？他要百姓都看，凡看见的人就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请注意哦，他们不是讲没有听过，以色列人都听过索多玛、俄摩拉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这些基比亚的匪徒啊，那像极了他们。他们是不是该罚？是。他们是不是堕落的令人心寒？是。他们的恶行啊，以色列人其实是听说过的，但是虽然听说过，以色列人里边却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你单说没有行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为什么要加上一句话没有见过？其实他们所看见的不是基比亚人的恶行，他们所看见的是这个利未人把自己的妾切成的十二块烂肉，因此就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反应，也就是这个利未人心里面所想要达到的目的，鼓动所有的人呢、来替他复仇，替他出气。前面说过，这个妾还活着的时候，他本来预备拿他怎么办，我们不晓得。你看他这么说好话，以为他是要把这个妾请回家，但是从他后来的言行举止啊，那还真不敢说他心里打的算盘是什么。此时这个妾死了，他成了基比亚人恶行的受害者，他就想了一个点子，亲自下手，要以色列全族的人都来为他伸冤。这里边您数过了没有？已经有多少的做法，多少的想法可以被贴上个人任意而行的标签？那不但是他了，所有看见的人也都说，现在应当怎么样啊？不是去请大祭司菲尼哈求问耶和华，而是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当初基比亚那些匪徒把这个老人的房子围住，向他要人的时候，也是经过思想，大家商议的结果，对不对？但那是犯罪。现在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也聚集，那照理说应当是伸张公义了。而且那些匪徒啊，你不能说他聚集在耶和华面前，这些人士师记二十章第一节很清楚啊，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诶，那不是挺好的吗？慢点，当我们众人这样聚集在耶和华面前，不等于是求问耶和华，他们所商议出来的结论更不等于是耶和华的意思。我们光看看底下的陈述就知道了，他们从聚集到决定去攻打基比亚，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让我们看见他们是去求问耶和华，或者考察耶和华的律法，看应当怎么处置这样的事？没有。哎，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 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这个情义就是请那个苦主利未人，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了我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这个陈述里面他只讲了一部分的事情，这个妾为什么离开他，他为什么去找这个妾，没有说，藏起来了。那个好心的老先生他好像把人家忘了，也一个字没提。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这个与前面的记载也稍有出入。那我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所以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直到目前为止，这十二块烂肉啊，从以色列全地转了一圈回来，好像没有一个人再回头反省他这样做到底合不合神家中的规矩啊。你是受害人的家属，人家请你把这件恶事的情由对大家说明，你说明了也就罢了，他最后说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这个话就有点越分了。但是所有以色列民的情绪本来就已经被那些切成筷子的尸首挑了起来，现在再亲耳听见这位利未人的陈述，那就更不得了了。二十章八节，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设的签去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取10人，1000人挑取100人，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这个就是他们如同一人起来筹划商议的结论。我们又要问了，既然你们联手有这么大的决心与能力，周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怎么从来不见大家如此发热心呢？这不是一个小工程啊，不但商议达成结论，而且要付诸实践，这可见他们的决心有多强啊。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那这事在先了，什么事在后呢？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照说这个请求于理于法都有根据，可是怪了，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反而做什么呢？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这可怎么回事啊？这两边都在个人任意而行吗？肯定是的。但从事情怎么演变到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来看呢？这个二十章前面其实给了我们一点线索。首先，利未人把他妾的尸身切成12块，就是为了要传送以色列12个支派，这应当没有问题。那请问传送12支派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在不在里面呢？在。其余的支派看见这个妾的尸身呢，与便雅悯支派看见这个妾的尸身，心里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当然有啊。我们固然看见你这个血淋淋的证据啊，可是在别的支派眼里，我们整个支派岂不成了被告者吗？而且 一个人的身体被切成十二块，请问他会把哪一块送给便雅悯支派呢？是最不起眼的一个脚丫子，还是最让人不敢正视的脑袋瓜子呢？其次，这个事情办理的顺序不是说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便雅悯支派不从，然后以色列各支派的军长才把他们的兵调出来。不，远在向便雅悯要人之前呢，他们已经有拿刀的步兵40万，各支派的军长、以色列民的首领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的面前了。你们这个正义之师，怎么不事先也邀请一下便雅悯族的人呢？你们说是往耶和华面前一站，那我们是什么呢？何况你们有群众运动，我们也有群众运动啊。便雅悯支派从听见这个消息到决定不交人，要和你们拼到底，中间到底有哪一些的误会，哪一些的挑拨，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不理智的决定？圣经一个字都没有告诉我们，好像故意只要我们看这单方面站在耶和华面前的正义之师大军是怎么凑起来的，没有要我们看便雅悯支派他们是觉得走投无路呢，还是全支派本来就都是黑帮道上的凶神恶煞？这个我们得自己去判了。只是既然没有线索呢，也不要判得太快，判得太有把握，要不然我们就和以色列人一样掉到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陷阱里头了。无论怎样，此时此刻箭在弦上已经是不能不发了，那是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从这众军之中，就是26000加上700，里面再挑选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以色列人那边呢，拿刀的前面说过，40万都是战士。这双方都布置好了，然后20章18节，终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那求问神，那一定是大祭司按着规矩进入会幕的圣所求问耶和华。那这个地点在哪呢？哦，原来不是在米斯巴，是在伯特利。也就是说，前面众人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呢，这恐怕还真是个自以为是的聚集，奉耶和华的名嘛，反正这两个城隔得又不远，是吧？但在米斯巴的聚集真能叫做在耶和华面前吗？恐怕有问题吧。你都决定好了，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你还不是来问神说我们应当怎么办，这场仗要不要打？而是什么，上回说过打仗我们已经是老经验了，把起初打外邦人的那个勇敢了拿来套用一下，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你看看从咱们执事会的会议记录看起来，耶和华有没有参与他们的决策啊？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让耶和华参与他们的决策啊？有啊，谁说没有？只是从切尸体到聚集到商量怎么办，通通没有耶和华的话。现在终于来求了，两边马上都要死人了，你来问耶和华说谁当首先上去，耶和华就和上回回答他们攻打迦南人一样，犹大当先上去。你想结果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这是头一天，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但这次啊，他们稍微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就是回到伯特利那里， 找耶和华澄清一下这件事情，在耶和华面前哭号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说什么呢？请注意啊，和上次说的话稍微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哎呦，这算是比较问到问题的核心了。虽然还不是说我们应该拿那些基比亚的匪徒怎么办，也不是问说我们全会众在那个腐烂肉的号召之下出来如同一人这件事对不对，但至少已经是我们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上一回问没有说我们弟兄便雅悯呢，这次心里有点醒过来了。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交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刀的，22000加上18000，刚好40000。40万里面，这一下子被神取了多少走啊？1/10。这个教训够惨了，这个1/10的比例和数目应当足够让我们醒过来了吧。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也就是撤军的意思，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哦，第一次第二次去求问的时候献祭了没有啊？有没有照规矩带礼物带着血进入幔内到耶和华的面前求问呢？还是一忙给忙忘了？这里特别写就表示前面恐怕是漏做了吧。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这个问题又比前面第二次求问呢，再进步了一点。我们现在一切的决定是不是都得罪了您呢？是不是应该就放下来呢？本来我们看见那些腐烂的尸身，受了激动，就决定出来把这桩审判的事啊完全抓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有错呢？那既然那天禁食直到晚上在耶和华面前哭嚎，或许有人开始想起来了，哎呀，想当年神要灭索多玛，那还要亲自进城去看看，还有亚伯拉罕在那儿求呢，只要有5亿人就不灭那城，对不对？天使不是把接待他们的罗德给救出来了吗？那么接待这个利未人的是谁呢？如果这时候才打听出来原来有个老先生接待了他们，那个老先生一家还有他那未嫁的女儿现在平安不平安呢？哎呦，这些事不好处理，这些事应当老早就来求问耶和华。那我们现在罢兵吧，还来得及吗？所谓还是罢兵呢，就是终于开始把这件事情的主权交还在耶和华的手里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算是开始从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路上回头。那既然这样，耶和华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当上去。不错，以色列人中间有了这样的罪啊，你们应当出来处理。但是呢，整个的重点在于我要怎么做。现在这样，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这些该死的便雅悯匪徒，神不是瞎眼，神不是不公义，但是神直到现在才把这个处置基比亚人的主权交在你们手中。但是听到这里啊，您还别放心的太早，这种个人任意而行的毛病不是一天积起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改得掉的。神把弟兄便雅悯交在其余支派的手中，其余的支派应当拿他们怎么办？有没有在问耶和华？没有哎，因为他们给耶和华的选择还是只有两个，要么打仗，要么罢兵。耶和华说打仗，他们就打仗； 有没有在问说怎么打？我们是不是应当把基比亚人和其余的便雅悯人分别出来呢？我们是应当把这一族的人都灭绝，像灭迦南的七族一样吗？把他们杀了以后，他们的地业怎么办呢？你和外邦人打仗，摩西的律法里面写得相当清楚，城周围的树木怎么办？城的居民怎么办？里边的财物怎么办？都一五一十的写在那儿。哎，和弟兄打仗，神的话里面没这个规矩啊，在摩西的律法里边找不着啊。但是以色列人都没问，因为此时此刻，尽管他们或许后悔早该来到耶和华面前求问，但是他们满心所想的仍然是打仗、打仗、打仗，以及神是不是与我们这个打仗同在。现在有了耶和华的话，那就干什么？打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需要等到下一会儿再继续看。